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五年冤狱迫害，辽宁陈永春含冤离世；曾陷八年冤狱，河南68岁曹爱兰再被网判八年；传播真相，七旬任秀兰被解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辽宁周永林、孙继平夫妇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春女士遭五年冤狱迫害，2020年10月18日从沈阳女子监狱出狱时，已被迫害得无法独立行走，眼睛不辨方向，骨瘦如柴，于2021年3月4日在医院离世，时年50岁。陈永春女士家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彩霞小区，30多岁就患有气管炎、脑供血不足、颈椎病、眩晕等多种疾病，多方医治见效甚微。2008年，陈永春身体又出现乳腺癌症状，这让她身心痛到了极点。当时她经营的干洗店生意非常红火，一位雇佣的工人给她介绍了法轮功，告诉她通过学法练功、守心性、做个修炼人，就可达到祛病健身。陈永春从此每天学法练功，时时守心性，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过多久，身体上的病状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2015年，陈永春因起诉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被鲅鱼圈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7年，陈永春被鲅鱼圈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截入沈阳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永春遭受了砸炕板、往鼻子里灌水、用脚踩胸部等酷刑折磨。2020年10月18日冤狱期满，陈永春被家人接回时已经被迫害得不成样子，被家人送到医院治疗，于2021年3月4日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至31日，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在南阳地区开始绑架法轮功学员。两线冤狱的法轮功学员曹爱兰女士被绑架。2021年3月，曹爱兰被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金3万元。曹爱兰今年68岁，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曹爱兰因为坚持修炼，曾四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八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7日，辽宁省营口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女士被鲅鱼圈国保警察绑架，后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网判3年半。2021年3月5日，任秀兰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任秀兰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体变得健康，20多年来没打过针、吃过药，无病一身轻。2020年3月7日，任秀兰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向邻居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居民诬告，被营口市鲅鱼圈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现金等私人财物。后来，任秀兰被劫持到营口市看守所。2020年8月4日，任秀兰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临海法轮功学员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2021年3月15日遭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当庭没有审理结果。此次非法开庭，法院以疫情为借口，通过视频形式审理，不允许家属参加旁听。在非法庭审中，主审法官许冰想简化程序，推进审理速度，但两位代理律师强力力争， 充分表达了无罪辩护的意见，指出了办案机关的违法之处，阐明信仰法轮功的合法性。2021年1月20日，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妻俩在辽河油田锦彩新区的大集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遭严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孙继平现年67岁，修炼法轮功后，他一身劳累而生的病都消失了，从此身心健康，心情愉快。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2年的迫害中，孙继平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被迫害至半昏迷状态，严重贫血，生命垂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议员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在日本名古屋讲真相，越南青年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2月24日，全球40多位各国政要参与了117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来自加拿大的议员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迫害群体，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加拿大参议员麦克弗兰在发言中强调，法轮功学员是群体灭绝的受害者。他表示，2月22日，加拿大国会议员越过所有政治壁垒，266名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宣布中共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群体灭绝正在中国发生。他说，我要将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在受害者内，中共对他们的迫害确实符合所有认定群体灭绝的条件。加拿大参议员阿塔拉詹曾两次向参议院提出了反活摘器官法案，他在本届参议院再度提出这项法案，现称为 S204 法案。麦克弗兰说，该法案认定了两项新的有关人体器官贩运的违法行为。S204 法案再度提出，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对于新罪行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有任何贩卖人体器官或贩运人口的证据，该人会被自动拒绝入境加拿大。加拿大国会议员祖贝里表示，活摘器官的罪行与中国人民无关，这是中共的国家政策，作为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我们需要处理和面对这样的国家政策。他表示，加拿大国会是国际上第一个确认中共群体灭绝的立法机构。我们追随了美国政府对中共群体灭绝的认定。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其他国家也能效仿。制止这些非常严重的危害人类罪是国际社会必须做的事情。这不是党派问题，国会的每个人都把党派立场抛诸脑后，对该法案投了赞成票。2021年3月14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速将签名。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和法轮功红传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日文横幅。学员们舒缓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路人驻足了解真相。有两位来自越南的学生向法轮功学员学练五套功法。男青年控来日本大约2年了，他听朋友说练法轮功很好，就来学了。女青年 Miss Tui 来日本1年左右，他听练法轮功的妹妹说法轮功很好， 也特意来名古屋学功，他说今后也会再抽时间来学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28亿。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修炼如初，不负师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得法。2012年我正上大学，那时网络社区兴起，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的文章，知道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受邪党无神论洗脑，起初还有一点疑虑，但当我获得一个自由门破网软件后，在大法书籍网站上看到师父的讲法，所有的疑虑全都打消了。大法书有很多本，我当时一下就打开了转法轮，可是我连听都没听过这本书呀。当我看到师父的法相那一刻，感觉非常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读了几节，我就明白这不是一般的书，心情非常激动，真的有那么一种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家庭观。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因为我已明白，头脑里装着对大法不好的思想，不退出中共邪党的人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回到家就想对父母讲清真相，没想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我父母都是在单位上班，那里邪党控制得非常严，而且在迫害大法时灌输了大量谎言，表现出来我父亲人的这一面非常不理智。当他知道我在学大法，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辱骂，甚至用脚踢我，用鞋打我。有一次我跟同学讲了真相，那同学家长跟父亲是同事，结果就传到我父亲那儿了。他简直就受不了了，在家里看也就算了，还出去讲。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啊。还有一次，我给爷爷看《为火》，父亲知道后，对我又是一顿辱骂，还把我的书收缴了，把护身符也锤烂了。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其实我能感受到邪党长期以来的谎言和暴力输出，让一些中国人内心深处非常恐惧邪党，怕遭受迫害，怕失去一切，那种怕阻挡了他们了解真相。这些无法触及我的根本，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改变我的父母。后来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我明白了，这是我实修不到位啊。有一次我跟父亲说，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他马上反驳，你做的怎么怎么不好，还说做好人。我听了意识到，在家里我确实存在那些问题，没有做到在任何环境中都做好人，还有许多人心未去，甚至对父亲生出放弃的心来，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呀。而且我还发现我很少主动向父母讲真相，都是碰到矛盾了才被动地说，深挖根，这是怕心的作用。我也知道了今后该如何做好了，把家里人当作其他众生一样，要主动地去讲。找回修炼如初。在2019年底开始，武汉肺炎蔓延全国，我意识到不能再让人心拖着了，我开始寻找武汉肺炎的资料，想写一篇真相文章投给明慧网。当我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根除的色欲之心突然一下没了， 再冒出来时，我立刻就能抓住，清理了。随之，其他执着心也变得很淡，也就是说，修炼状态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慈悲的师父看着我想修炼，真的就帮我了。其实我做的还很不好，就有那么一点正式大法的心，师父就帮助我了。我也体会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含义，那不是为了个人修炼，那是有更大的责任，在宇宙正法的关键时期救度众生，只有融入救度众生的伟大洪流，修炼才能如初。另外一个体会就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强度的学法，在没做好的那段日子，我发现都是放松了学法，练功也无法入境。当我每天坚持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时，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变了，越学越能察觉人心，越学不断地用法对照自己，就越能在很多事情上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处理。当放下人心之后，感觉修炼是如此的轻松和简单，沐浴在法光之中是如此的幸福和幸运。在工作中修心。我在单位上班，现在单位里人浮于事，有那么一天，我这个岗位本来是两个人负责的，突然就调走了一个人，我一个人做了，顿时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人心也上来了。系统内别的单位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做，我们单位的事情也不比别的单位少，怎么就这样对我？这样想着，干工作干得很累，与领导的关系无形中也紧张了不少。后来我悟到，这不是妒忌心吗？少了一个人干活，心里就不平衡了，那不跟常人一样了吗？只想着自己怎么好，怎么舒服，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而且社会都是按照神的安排在发展，均衡布局好的，哪能都一样呀？这是典型的妒忌心，应该去掉。于是我摆正心态，努力以平和的心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遇到问题，碰到委屈，就把它当作我修炼提高的地方，去掉人心，我发现情况就有了改变。首先是我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我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工作问题，要求更高，但是我很快掌握了方法。现在我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两个人的活，而且干得比以前还更快更好。其次，工作中的具体矛盾也能够以祥和的心态去处理了。以前碰到那种矛盾，说不上两句，不知不觉人心就起来了，语气也很不客气。后来我通过学法悟道，那不是提高我来了吗？没有那个矛盾，还发现不了那个心呢，我不应该感谢他吗？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我对这个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工作中还遇到这个问题，现在单位里年轻人干活多，年纪大点的就不愿干活了，所以评先进，一般领导会给年轻人多些。那么我碰到可能复杂一些的情形，虽然活干了很多，可是先进却没有我的。这个对我其实没有什么考验，我也不求这个名利，没有就没有，我也不是为了这个工作，但真正考验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在一个偶然场合，一个亲戚知道这个事后，就开始教育我，年轻人要主动跟领导争取，你干活多就应该给你，这是很正当的，如此云云。别的人也跟着说，对呀，就应该这样。我才发现，原来真正的考验在这里啊。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有点起心动念，内心开始波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真是这样，名利放下了，可是在人与人这种心性摩擦当中，做到不动心就难些。好在我及时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守住了心性，没听他们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根本不去想这些事，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即可。没想到第二年却给了我一个先进，该是你的不丢。妻子的转变，长期以来因家庭关没过去，怕心比较重，一直没有跟妻子讲清真相，有时试探性的跟他说些邪党的真相，他却说，你怎么这么反动。 这种情况加重了我的担心，完全没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心造成的。当我保持学法精进的状态后，事情开始转变。我意识到不能跟他兜圈子了，直接讲真相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及遭受的迫害，并放了《我们告诉未来》等经典视频。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受了真相，还请了大法书来看。当他看了大法书之后说，这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明显感到他的思想完全转变过来了，真正对大法有了正面理解，也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是啊，生命都在等待法的救度，由于我修得不好的原因，却使他晚了这么久才得法。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精进起来，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呢。由此我也体会到讲真相的效果好坏出自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正念很足的去做，那么就会有好的效果，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妻子的得法对于我修炼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实环境中我终于有一个人可以交流了，也更有利于我向周围人讲清真相了。从修炼入门到这几年，回想起来，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谢谢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我，让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和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会更加努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网2019年5月5日的文章，从倒数第一变成真正的第一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10年得法的青年弟子，高中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差，经常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名，当时还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时候我是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家人也很为我发愁。后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一切发生了改变。有一天去同学家玩时，他和他的妈妈给我讲述了法轮功的真相，当时我就非常的接受。后来有一天突然很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于是向同学要来了《转法轮》的电子版，就这样慢慢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阅读《转法轮》这本著作，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我首先改掉了说脏话的习惯，后来结束了早恋，在师父的安排下，我考上了师范类大学。在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大一获得2000元学院一等奖学金，大三获得5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四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一名，我的毕业论文获得学校优秀毕业论文奖，我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被学院老师定为优秀毕业生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毕业时，我是班上仅有的几个通过事业单位考试的学生，顺利地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通过修大法，我明白了应该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大学期间，在培训学校兼职时，我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可以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来上课。这样挣的课时费比较高。其实很多老师都拉走过培训机构的学生，可是我从没有这么做过。我是那所培训学校唯一一个不干了之后，老板依然放心让我和该校学生打交道的老师，因为他们从没有因为我而流失任何一个学生。师父要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见转法轮。开学时同事的行李多，我把同事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帮他收拾屋子。他忙的时候，我主动承担起他的工作，帮他查班看学生，让他回去午休。同事有时有事情需要我帮忙上几节课，事后我也从不会要求同事给我还课。在工作中，我有非常便利的条件，请长假回家，工资给学校交一部分，自己在外面办培训班挣钱，学校还给交着五险一金，常人中谁都认为是好事。师父要我们逆流而上。 见2018年华盛顿第七讲法。如果不修大法，我是抵御不住这样的诱惑的。以前对学生只懂得用批评的方式教育他们，现在懂得了去关爱学生，尽量不用批评的方式维持纪律，放下心，坦诚平和地跟学生交流，效果比以前好得多。得法前，我就开始给家人讲真相。那时他们总觉得我年龄小，不愿意听我讲。得法后，我想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在家人面前证实大法的美好。妈妈总说我不爱干活，从来不进厨房。我开始改变自己，嫂子周日在家做饭，我就主动打下手，帮忙洗菜切菜，吃完饭帮忙洗碗洗锅。寒暑假在家的时候，我就主动进厨房学做饭。刚开始不会做，自己在网上查，一点一点的学，慢慢的做得越来越好。家人很好奇我怎么突然会做饭了。知道原因后，听到他们这样说，他妈管不了，法轮功给管了。我一点一点的改变，由主动学做饭，慢慢变成主动收拾屋子，主动洗衣服。从前什么家务也不做，现在什么都主动去做。慢慢的，我变成了街坊邻居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家人虽然没有全部三退，但基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后来通过学法提高心性，明白了不能只从形式上改变，应该发自内心的用善来对待家人。从小跟家人说话总是很不耐烦，后来懂得用平和的语气来和父母交流。从前生活中出现什么矛盾，总是会埋怨父母，后来逐渐去掉了指责心、怨恨心，开始真正的体谅家人。家里分房子，外人都以为父母会给哥哥两套，给我两套。结果父母给哥哥两套后，还要给哥哥的孩子留一套房子。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在利益面前应该顺其自然，不应该去争。我对家人说同意这样安排，一定要给我侄子留一套。我大姨说，这姑姑当得真好，跟亲妈一样。因为以前在修炼的路上走过弯路，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导致好几年一直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师父不放弃你，你也不能够失去信心。机会还有，反正我要渡成你，你还没有信心吗？我不再执着过去的过错，把它当作教训，包容别人，不再怨恨生活中对我不好的同学，他们也是在无知中等待救度的众生。我开始用一颗慈悲的心态对待曾经对我不好的人。在外面发资料时，刚开始发完就赶紧走，头也不敢回，总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这样发资料效果很不好。向内找自己，应该放下在乎别人眼光的心，应该从这个思中走出来。后来调整心态，发资料的时候不再匆匆忙忙的发完就赶紧走掉，而是用祥和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送给您一份真相资料，非常珍贵，一定要好好保管。世人接了资料都会很珍惜，很愿意看。刚开始和同修们出去的时候，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看着同修们坦荡地面对面讲真相，自己就是开不了口，真是着急。后来试着开口讲真相，虽然没有同修们讲得那么坦荡自然，但毕竟开始做了，相信一定会越做越好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真的不敢想象曾经那个早恋考试倒数第一的问题学生，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纯正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小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99年出生的我走在正法修炼路上。我1999年出生，今年小学6年级。2006年开始正式跟着妈妈学法轮大法。一，幼年记忆。听大人说，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时，就经常听大法音乐。我出生后很健康可爱，特别爱看法轮图形，一看见就笑，还比划着法轮旋转的样子。可是1999年我3个月大的时候，大法遭到迫害。后来妈妈因为上明慧网打印法轮功真相资料，面临警察抓捕，被迫流离失所，家里只剩下奶奶、爸爸和我。奶奶和爸爸没有修炼，我也就很少接触到法轮功了。奶奶说，我小时候电视新闻里总演批判法轮功。有一次我正拿着奶瓶喝奶，电视上又演了，我看着电视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江载民专门迫害法轮功。奶奶和别人说，连吃奶的孩子都知道谁对谁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是2岁的时候，2001年，我正在喝奶，家里突然闯进来一帮穿黑衣服的警察，吓得我扔下奶瓶，紧紧搂着奶奶大哭。他们到处乱翻，把床底下的抽屉也翻得底朝天。还有一次是黑夜，我被惊醒，看见那帮人把我家的灯全都打开了找妈妈，我被吓得哇哇大哭。我还记得秋天的时候，奶奶抱着我在阳台上数飞过的大雁，我一边数一边盼妈妈回来。二，我也学大法了。2006年妈妈终于回家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原来妈妈流离失所几年后，又被绑架进了劳教所，被迫害得很瘦很瘦才被接回来。妈妈回家练法轮功，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妈妈经常给我讲传统文化、修炼故事、大法真相、读转法轮给我听，我特别爱听，这样我也开始学大法了。我出生时，妈妈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指着妈妈笑着说，你太小了，谢谢你生了我。学大法后我明白了，人在世间的年龄不是生命真正的大小，在层层天体都败坏了的时候，宇宙中的高级生命纷纷转生下世，发愿同化大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三，按真善忍去做。刚开始修炼不久，一天早上妈妈送我去上学，在路上我突然呕吐起来，妈妈在一旁着急地说，吃了什么东西引起的呢？怎么回事呢？我吐了一阵，抬头对妈妈说，两个字儿。妈妈关切地问，是恶心吗？我说是宵夜。妈妈立刻笑了，说，我怎么忘了呢？我吐完后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了。一次老师让我负责检查卫生，我看到一个角落没有扫，如果批评的去说，同学就会不高兴。我想起要按真善忍去做，而且我想到同学也不容易，清扫这么多地方难免有遗漏，就真诚地对扫除的同学说，你今天扫得很干净，辛苦了，如果能把这个角落也扫一扫那就更好了，如果你累了我可以帮你扫。同学很高兴地把角落打扫干净了。有一次答题，我进教室晚了，交卷也晚了些，老师找到我问，你的题答对了，但是给不给你一朵小花呢？我说，别给我了，我都迟到了。老师笑着说，给你一朵吧，你太善良了。拒绝入队。上学一年后，学校发下来一张表格，让我们签上名字，然后让回家给家长签字后上交。老师说不签字不让上学。回家后妈妈看了表格说，上面写的是志愿入队表，不入不让上学，这哪是自愿，这不是强迫吗？妈妈说明天找老师去讲真相，我和妈妈都发了正面。第二天妈妈接我放学的时候，正好班主任老师领着我们全班同学站在马路边等家长。妈妈和老师说不参加中共协党组织的原因，说信仰自由，孩子不信共产党也不想入队，只要讲道德，有真才实学，做个真正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人就行了。还没等妈妈讲完，老师的态度就大转变，说对，有信仰的人都不入共产党，像家里有其他党派的也不入共产党，但是关键是别让你的孩子因此感到自卑或者不优秀，咱们也别把大人的意见强加给孩子。然后老师低头看着我，这时我也不知怎么的就想放声大喊，结果我喊道，我不入共产党， 我不入共产党，我不入共产党。路上的人都往这边看，老师说，哦，那行了，行了。后来妈妈又给老师邮寄了真相资料和信件。在我拒绝入队不久，班上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我得了满分，第一名。爸爸高兴地说，你这个不入少先队的得了第一名。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在我的评定手册上写道，做事认真，心地善良又诚实。五，讲真相。一次我拿明慧真相小册子给同学看，一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看后说，我知道不入少先队的原因了。有一次我对一个同学说，共产党干坏事害好人，活摘器官，入这样的组织不好，还倒霉呢。又讲了报纸上登的小学生被红领巾挂住丧命的事，他说，那我也不入红领巾了。学校规定不戴红领巾要惩罚，扣分罚抄作业。同学们说，真羡慕你呀，当时入队时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也不想入队了。平时我把老师们的名字、地址、电话都记下来给妈妈，妈妈定期给老师写信，发送法轮功真相。因为邪党对学生长期洗脑灌输，所以我和妈妈也利用一切机会，潜移默化地讲真相。比如老师经常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办报纸，每次妈妈和我都结合着明慧网上的神传文化或明慧周报上的小故事，启发人的良知善念。老师表扬说，我和妈妈办的报纸是典范，课本中不时有邪党的造假课文，数典型歌功邪党的，比如学完邱少云的课文，作业就要求回答，最佩服英雄人物什么？我就说，最佩服这些英雄人物的大脑反射区和正常人不一样。因为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在烈火焚烧中一动不动呢？而且奇怪的是，邪党树立的典型都和正常人、正常的道理不一样。比如在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中，小女孩刘思颖被严重烧伤，中央台的记者却可以不穿隔离衣，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也不怕细菌把刘思颖给感染了。刘思颖气管切开手术后，还能对着话筒唱歌。写作文的时候，我都和妈妈商量，按正面的道理写，希望看作文的老师和同学能思考更多的真相。比如写四川地震的作文，我写的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尊重生命，防患于未然。比如我们国家预测地震本来是很准的，可是却有那么多人在毫不知情中遇难身亡，等人死了之后再搞各种轰轰烈烈的活动，其实已经没啥真正意义了。比如让小学生去献血等，这个遭到了家长们的强烈反对。还有，如果人们能够重视道德， 也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被豆腐渣校舍掩埋。写我最喜欢的格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古代文化的作文，我就写中国古人修为高尚，胸怀宽广，不自私，想的是帮助和造福更多的人。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一样了，道德下滑，好大喜功，造假成了潮流。老师对我很好，并在评语中写道，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对事情有独到见解的孩子，是一个有内涵的孩子。有一天我征得托管班老师的同意，在教室里放了大法音乐普渡，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大法的慈悲。六，正念的威力。一次妈妈刻录真相光盘，刻录的进度条卡在那里好几分钟都不动了，以往这种情况就刻录失败了，妈妈很着急。我说，妈妈，我来帮你。在沙发上盘腿发正念，一会儿就听见妈妈高兴地说，好了，正常了。一天妈妈打印真相币，钱币卡在打印机里，打印机不工作了，因为纸币太小，找不到卡在哪儿了。我发了正念，走到打印机前掀开盖子，正好看到纸币卡在墨车的旁边，一拽就出来了。后来妈妈继续打印旧的纸币，接连两次又卡住了。我和妈妈一起发正念，之后打印顺利，再也没卡过。一次老师要布置一篇歌功写党的作业，我和妈妈都发正念，制止老师和全班同学被毒害。结果到了那天，老师说，这篇作业不用写了，咱们写下一篇吧。七，在正视法中去怕心。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托管班老师告诉要上电脑课，我就想把妈妈上网用的小飞鸽破网软件自由门放到学校的电脑里，让更多人看到明慧网，看到真相，多好啊。妈妈说，好，那你明天就用 U 盘复制过去吧。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犹豫地对妈妈说，这件事我用不用问问爸爸啊？这些年妈妈不在家，我有什么事都问爸爸。妈妈说，这是救人的事，要用修炼的理来解决，问爸爸只能增加爸爸的压力。你要分清害怕的不是真正的你，正念清除它，要想到师父会帮你。听妈妈这么说，我想一想就不怕了。第二天到了电脑教室，一看和我家的电脑不一样，上面没有 U 口啊，找不到 U 口，又有点紧张。这时我心里求师父 U 口在哪儿啊，忽然看见底下有个小柜子一样的东西，上面有个小疙瘩，右手一抠开了。哎呀，这不是 U 口吗？师父帮我找到了，我赶快把 U 盘插上，把小飞鸽复制到了电脑上。因为这个电脑教室是面向社会的，所以我希望有缘的人都能来利用小飞鸽看到法轮功真相。 有一次我和妈妈在我上学的地点周围贴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图片粘贴，还有明慧画报，在教室的楼下也贴了。然后我上楼进了教室，一会儿同学们陆续都来了，只听见一个同学说：“喂，看到法轮功海报没？”原来很多同学都看到了真相图片，大家展开了讨论，有的说好，有的被邪党谎言欺骗了。这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可是我还是战胜了怕，以第三者的角度把真相小册子的内容和大家说了。最后大多数的同学都说法轮功是好的。八，学法的重要。我的妈妈和爸爸都是工程师，妈妈不在家的那几年，因为爸爸工作很忙还要照顾家，每天下班还要在家继续干工作，就让我玩电脑游戏，这样我就不缠着爸爸陪我玩了。结果这个游戏的执着修炼后很长时间也没去掉。我曾经做过梦，看到有电脑游戏名字如塞尔号的文字钻进我的大脑里，电视里爬出许多毒蝎子，可是我仍然没去掉执着。妈妈让我每天多学法，还给我念明慧网上小弟子的交流。后来我自己每天背下两首红吟中的诗，背完了整本红吟，不知不觉的就不怎么爱玩游戏了。一天，表哥想找一个旧电脑学习，正巧爸爸想换个新电脑，他们就把爸爸的电脑取走了，这样我就更想不起玩游戏了。同时，妈妈带我每周集体学法，先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几篇海外讲法或经文。不久，爸爸买了新电脑，可是我已经对游戏没有任何兴趣了。多学法就能分清真正的自我。有时我有顽皮、贪玩的心。有一次学完一本很长的讲法后，还要继续学一本。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去厕所，然后就钻进另一个房间了。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想关上门玩，不出来学了。可是我马上知道那不是我，我世界的众生都等着学大法呢。所以没到一秒钟，我就从那个房间回到了我的座位，继续学法了。多学法还能加强救人的意识。那天集体学法回家，听爸爸说，租我家房子的人是个军人，和爸爸聊天时说想退党，他说了很多痛恨邪党的话，还说打退党电话没打过去，因为他的手机没办理国际业务。爸爸问他给谁打啊，他说给法轮功打啊，门口小册子上有电话。妈妈说那怎么没帮他退呢？爸爸说当时怕不安全就没管这件事。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我就对妈妈和爸爸说，等十月你们放假了，领着我去帮他退党吧，要给人家希望嘛。我把这件事写在纸上，贴在冰箱上，防止他们忘了。 爸爸高兴地答应了我，还在纸上签了字，说一定去。我还有很多不足，比如练功练得很少，爱看动画片，一次看后眼睛很痛，爸爸非要给我滴眼药水。妈妈跟我说，
你得悟一悟，
你是用眼睛去看不好的东西，你要它，它就从这往里灌。我也觉得有道理。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肚子痛，我正想是不是今天语文课灌输不好的东西造成的呢。妈妈跟我说，练练功就好了。我就跟妈妈练起来，开始很难受，可练到冲灌时，我舒服极了，肚子痛烟消云散，感觉到练功的美妙。真的又要修又要练吗？也理解同修为什么劝我练功了。以后我要和妈妈加强练功，也要继续多救人。生在有大法弟子的家里，能在修炼的路上互相促进，履行誓约，真的很幸福。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